梁士彦，字相如，是安定乌市人。年轻时行侠仗义，喜欢读兵书，广泛涉猎经史。北周武帝准备平定东夏，听说他勇敢果断，从扶风郡守任命为九曲镇江，晋升为上开府，封为建威县公，北齐人非常畏惧他。后来以雄州刺史的身份跟随武帝攻克晋州，晋升为大将军，任命为晋州刺史。等到武帝返回后，北齐后主亲自进攻围困晋州，城楼和城叠都被摧毁，短兵相接。梁士彦慷慨激昂，神色自若，对将士们说，今天就是死期，我替你们先上。于是勇猛刚烈的人一起奋起，喊声震天动地，没有不以一当百的。北齐军队稍稍退却，梁士彦就让自己的妻妾以及军人的子女昼夜修城，三天就修好了。武帝的六军也赶到，北齐军队解围而去。梁士彦见到武帝，拉着武帝的胡须哭泣，武帝也为他流泪。当时武帝想要撤军，梁士彦拦住马头劝谏，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我有晋州，是平定北齐的基础，你要好好守住它。等到北齐平定，封为成国公，官至上柱国、雍州主簿。宣帝即位，任命为徐州总管。与乌安轨在吕梁擒获陈朝将领吴明彻、裴寂，平定了淮南地区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梁士彦调任亳州总管。尉迟迥反叛，梁士彦担任行军总管，随同韦孝宽前往攻打，他命令家奴梁默等人作为前锋，梁士彦紧随其后，所到之处都被攻破。等到尉迟迥被平定，梁士彦被任命为相州刺史，他深受猜忌，被征召回京。闲居无事，依仗功劳心怀怨恨，与宇文新、刘防等人谋划造反，准备率领家奴等候皇帝祭祀宗庙时发动事变，又想从蒲州起事，攻取河北地区，占据黎阳关，堵塞河阳之路，抢劫调运的布匹，制作铠甲，招募盗贼作为战士。他的外甥裴通知道后上奏了皇帝，皇帝没有公开这件事，授予他晋州刺史，想观察他的志向。梁士彦高兴地对刘防等人说，这是天意啊，又请求任命仪同薛摩尔为长史，皇帝同意了。后来与公卿们朝见皇帝，皇帝下令在行列中逮捕梁士彦、宇文新、刘防等人，责问他们谋反的情况，他们仍不认罪。皇帝逮捕薛摩尔来对质，薛摩尔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始末，说梁士彦的二儿子梁刚流着泪苦苦劝谏，三儿子梁书邪说做猛兽必须要有斑纹。梁士彦脸色大变，回头说，你杀了我。于是被处死，时年72岁。他有五个儿子，梁操，字孟德，官至上开府、义乡县公，早年去世。梁刚，字永固，官至大将军、通政县公、荆州刺史，因为劝谏父亲而获免罪，被流放到瓜州。梁书邪因梁士彦的罪行被处死。梁默是梁士彦的奴仆，骁勇武艺超群。梁士彦每次出征，常与梁默一同冲锋陷阵，在北周任职，官至开府。开皇末年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征讨突厥，晋升为大将军，又随军平定杨亮，被授予柱国。大业五年，跟随杨帝征讨吐谷浑，力战而死，追赠光禄大夫。袁协是河南洛阳人，家族世代显贵兴盛。袁协性格豪爽侠义，有气度风范，年轻时与隋文帝一同在国子监学习，非常有爱，后来因军功多次升迁至大将军。等到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将他招至身边。袁协对文帝说，您没有同党，这就像水中间的一堵墙，非常危险，您要努力啊。等到文帝受禅即位，看着袁协笑着说，水中间的墙到底怎么样呢？晋升为上大将军，封为乐安郡公，奉命参与修订律令。当时吐谷浑的定城王忠立旁率领骑兵渡过黄河，连结党项。袁协率军从善州出发，直趋青海，截断他们的归路。在封立山相遇，袁协击退了他们，又击败了吐谷浑太子可伯汗。他们的明王17人，公侯13人，各自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皇帝下诏授予袁协上柱国， 另外封他一个儿子为献公。袁协被任命为宁州刺史，很有威望和恩惠，但他性格刚愎自用，喜欢排挤诋毁别人，不能讨好身边的人。曾经对皇帝说，我全心侍奉君主，不取意迎合他人。皇帝说，你应当始终如一地记住这句话。后来因公事被免职。当时上柱国王奕对国家有功，与袁协都没有官职，常常互相往来。有个胡僧告发袁协，王奕谋反，皇帝调查这件事没有证据，就安慰小玉并释放了他们。不久王奕被杀，袁协逐渐被疏远猜忌，但因为他是皇帝评鉴时的旧交，每逢朝会仍然参与，恩礼没有减少。等到平定陈朝，百官大宴，袁协进言说，陛下的威德远扬，我以前请求让突厥可汗担任后政，陈叔宝担任令史，现在可以采纳我的建议了。皇帝说，我平定陈国本是为了铲除叛逆，不是想要浮夸炫耀，你所奏请的根本不是我的心意。突厥人不了解山川，怎么能担任警戒厚望之职？陈叔宝昏聩沉醉，哪里能担当驱使？袁协默然退下。几年后，有人告发袁协与堂弟上开府袁滂、林泽侯田鸾、上仪同齐旭等人谋反，皇帝下令调查此事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袁协谋划让齐旭率领党项兵在巴蜀接应。当时广平王杨雄、左仆射高炯二人掌权，袁协想要进谗言除掉他们，说左执法兴已经移动四年了，一旦奏报，高炯必死。又说太白星侵犯月亮，光芒相照，主杀大臣，杨雄必定应验。袁协与袁滂曾经一同拜见皇帝，私下对袁滂说，我是主人，殿上的人是贼。于是让袁滂观望云气。袁滂说，那边的云像蹲着的狗和奔跑的鹿，不如我们这里有福德之云。皇帝大怒，袁协、袁滂、田鸾、齐旭一起被处死，家产被没收。于庆泽是京兆岳阳人，本姓于，他的祖先在赫连氏手下任职，于是在灵武安家，世代为北部边疆的豪杰。父亲于祥是北周灵武太守。于庆泽幼年雄伟刚毅，性格洒脱不羁，身高八尺，有胆略智谋，擅长鲜卑语，身披重甲，佩戴两副弓带，左右持射，本州的豪侠都敬畏他。起初以打猎为生，后来改变志向读书，常常仰慕傅介子、班超的为人。在北周任职，担任中外府外兵参军事，承袭爵位沁源县公。越王宇文盛讨平姬胡，准备班师，内史下大夫高炯与宇文盛商议，需要文武兼备、有才干谋略的人镇守当地，上表请求任用于庆泽，于是任命他为十州总管。他很有威望和恩惠，几乎仰慕道义前来归附的有8000多户。开皇元年，历任内史兼吏部尚书金兆颖封为彭城郡公，担任营建新都的总监。开皇二年，突厥入侵，于庆则担任元帅讨伐。他部署失当，士卒大多受寒冻伤，冻掉手指的有1000多人。偏将达西长如率领2000骑兵从另一条路截击敌人，被敌军包围，于庆则按兵不动，不去救援。因此达西长如孤军奋战，战死者10之89。皇帝没有责备他。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后来突厥主摄图准备归附，请求派一位重臣担任使者，皇帝下诏命于庆则前往。摄图仗势强大，于庆则责备他过去的行为，摄图不服。他的副使长孙胜又劝说开导，摄图及其地业户都跪拜接受诏书，于是称臣朝贡，请求永远作为藩属。当初于庆则出使时，皇帝告诫说，我想保全突厥，他们送给你马，只取3-5匹就行了。摄图见到于庆则，赠送1000匹马，又把女儿嫁给他。皇帝因为于庆则功高，都没有过问，授予上柱国，封为鲁国公，10亿人呈现1000户，把彭城公的爵位转授给他的二儿子于毅。平定陈朝后，皇帝驾临进王阳广的府邸，设酒宴聚会群臣。高炯等人举杯祝寿。皇帝说，高炯平定江南，于庆则平定突厥，可以说是大功了。杨素说，都是由于陛下的威德所覆盖。于庆则说，杨素先前出兵五劳，暇时，如果不是陛下的威德，也没有战胜的道理。 于是互相指责短处。御史想要弹劾他们，皇帝说，今天是为济公而欢乐，都不需弹劾。皇帝观看群臣宴会射箭，余庆则进言说，我承蒙赏赐酒，让我尽情欢乐，但御史在旁边，恐怕喝醉被弹劾。皇帝赐给御史酒，让他出去。余庆则举杯祝寿，极其尽欢。皇帝对诸位公卿说，喝了这杯酒，希望我与各位的子孙能永远像今天这样，世代守住富贵。开皇九年，转任右卫大将军，不久改任右武后大将军。开皇十七年，岭南人李世贤占据州郡造反，朝廷商议讨伐，各位将领多次请求出征，皇帝都不允许。皇帝看着余庆则说，你位居宰相，爵位是上公，国家有贼寇，却没有出征的意思，这是为什么？余庆则跪拜谢罪，显得恐惧，皇帝于是派他出征，任命为贵州道行军总管，以七弟赵石柱为随府长史。赵石柱与余庆则的爱妾私通，恐怕事情败露，就散布言论说余庆则不想去这次出征。皇帝听说了这件事，在此以前朝臣出征，皇帝都设宴告别，赏赐礼物送行。余庆则向南讨伐，向皇帝辞行时，皇帝脸色不悦，余庆则因此闷闷不乐，不得志。等到平定了李世贤返回，回到贵州镇守，观察山川地势，说这里确实险要坚固，加上粮食充足，如果守城的人是攻不下来的。于是派赵石柱骑马及时到京城奏报事务，观察皇帝的脸色。赵石柱到京城后，趁机告发余庆则谋反。皇帝调查核实，于是余庆则被处死，任命赵石柱为大将军。余庆则的儿子余孝仁幼年豪爽侠义，意气用事，被授予仪同，率领进王阳广的亲信部队，因父亲的事被除名。炀帝即位后，因为他是藩王府邸的旧人，任命为后卫长史，兼领金谷监，监管禁院。他心思灵巧，很合皇帝心意。大业九年，征伐辽东，升任都水城，充任使者监督运输，很有功劳。但他性格奢华，用骆驼驮着箱子，里面盛水养鱼来供给自己。后来有人告发他图谋不轨，于是被处死。元昼是河南洛阳人，是北魏昭成帝的第六代孙子。祖父元顺是北魏濮阳王，父亲元雄是武陵王。元昼年少时英勇果敢，多才多艺，眉清目秀，有不可侵犯的神色。北周齐王宇文宪见到他认为很壮健，招到身边，多次随从征伐，官至大将军。隋文帝最初被召入宫，准备接受托付时，先叫元昼，其次叫陶成，都委任为心腹，常常住在卧室里。等到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元昼经常在宫中统领禁军，又带弟弟元威一同入宫侍卫。北周赵王宇文昭图谋杀害文帝，文帝不知道，于是带着酒菜前往赵王府邸。赵王请文帝进入寝室，左右人员不能跟随，只有杨洪与元昼兄弟坐在门边。赵王让他的两个儿子进献瓜，趁机准备刺杀文帝。等到酒喝得尽兴，赵王想生变，用佩刀切瓜，接连请文帝吃，将图谋不轨。元昼上前说，相府有事，不能久留。赵王呵斥他说，我与丞相说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喝令他退下。元昼瞪圆眼睛，怒气冲冲，手按刀柄进入护卫。赵王问他的姓名，元昼如实回答。赵王说，你不是以前侍奉齐王的那个人吗？确实是壮士啊。于是赐给他酒，说，我难道有不善的意图吗？你为什么这样猜疑警戒？赵王假装要呕吐，准备到后阁去，元昼怕他生变，扶着他让他上座，这样重复了多次。赵王说喉咙干，命令元昼到厨房取饮料，元昼不动。正巧滕王宇文游后到，文帝走下台阶迎接他，元昼耳语劝文帝赶快离开。文帝还不醒悟，说他没有兵马又能做什么。元昼说，兵马都是他家的东西，一旦他先下手，大事就完了。我元昼并不怕死，但死了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再次入座。元昼听到屋后面有披甲的声音，急忙请求说，相府事务繁忙，您怎么能这样？于是扶着文帝下床，赶快离去。赵王想要追文帝， 元昼用身体挡住门，赵王出不去。文帝到了门口，元昼从后面赶到。赵王恨自己没能及时发动，弹指出血。等到诛杀赵王，赏赐不可胜数。文帝受禅即位，封元昼为武陵郡公，任命为左卫将军，不久升任右卫大将军。文帝从容地说，保护我的身体，成就这份基业，是元昼的功劳。历任豫州、亳州、西州三州刺史。当时突厥屡次成为边境祸患，朝廷因为元昼一向有威名，任命为灵州总管，北夷非常畏惧他，征召入朝为右卫大将军，亲近照顾更加隆重。曾经在正月十五日，文帝与近臣登高，当时元昼下班，文帝派人骑马召他来，见到后对他说，你与外人登高，不如来我这里。赐宴极其尽欢，晋王杨广常常送礼物给他。房陵王杨勇被废黜时，元昼参与了谋划。文帝正在追查东宫的事，左卫大将军元明苦苦劝谏杨素，于是进谗言，文帝大怒，在仪仗中逮捕元明。元昼当时应该下班，却没有离开，趁机上奏说，我先前不下班是为了防备元明，又用这些话激怒文帝，文帝于是杀了元明。蜀王杨秀获罪，元昼因与他交往受牵连，被除去官籍。隋炀帝即位后，元昼未能得到调任。当时磁州刺史上官正因事获罪，被流放岭南，将军丘和也因罪被免职。元昼与丘和是旧交，多次与他一同游乐，酒酣时对丘和说，上官正确实是壮士，如今被流放岭南，难道不会干出大事吗？于是自己拍着肚子说，如果是像您这样的人，就不会白白无所作为了。丘和第二天上奏此事，元昼最终因此被处死。于是征召上官正为骁骑将军，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。达西长如，字妇人，是代郡人，祖父达西嗣是北魏定州刺史，父亲达西庆任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长如年少时怀有节操，胆量勇气超过常人，十五岁时承袭乐安公爵位，被周文帝召为亲信，因他质朴正直，恭敬朴实，被授予子都督之职，多次立有战功。天和年间被任命为渭南郡守，官位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升任上开府，晋爵位为成安郡公，另封一个儿子为献公。宣政元年被任命为左将军勇猛中大夫，后来与乌安轨在吕梁围攻陈江吴明彻，陈朝援军到来，乌安轨命令常如抵挡，常如取来数百个车轮，系上大石头，沉入清水河中，将车轮连接排列，等待敌军。敌军的船舰被车轮阻挡，不能前进，常如派出骑兵大败敌军，俘获吴明彻，因功升任大将军，不久被任命为行军总管，向北巡视沙漠边塞，突然与敌人相遇，大败敌人。文帝担任丞相时，王谦在蜀地起兵，杀敌杨永安、山洞立、新、武、文、沙、龙等各州响应王谦，文帝下诏命常如击破他们。王谦的两个儿子从京师逃回父亲那里，常如将他们一并捕获斩首。文帝接受禅让后，升任上大将军，封为齐郡公。开皇二年，突厥沙波略可汗与其弟叶护吉、番那可汗向南侵略，文帝下诏以常如为行军总管迎击。在周盘与敌遭遇，众寡不敌，军中十分恐惧，常如慷慨激昂，神色更加刚烈。被敌人冲散后，又重新聚集，一边战斗一边行进，辗转战斗三天，五种兵器全部用尽，士兵用拳头击打敌人，手都露出骨头，杀伤敌人数以万计，敌人的气势逐渐被削弱，于是解围离去。常如身受五处创伤，其中两处贯通身体，他的战士战死的有十之八九。突厥本来想大肆掠夺秦陇一带，遇到常如后，士兵都拼死力战，突厥人非常沮丧，第二天在交战处焚烧尸体，痛哭着离去。文帝下诏褒奖赞美，授予上柱国，其余功勋转授给他一个儿子，那些战死的将士都追赠三等官，子孙承袭。历任宁夫二州刺史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常如生性极为孝顺，五天没有喝水进食，哀伤憔悴超过理智，几乎要丧命，天子赞叹。 启用为夏州总管，匈奴畏惧他，不敢窥伺边塞，因病免职，又被任命为襄州总管，转任兰州总管。文帝派遣凉州总管独孤罗、元州总管元包、灵州总管贺若义等人发兵防备胡人，都受常如指挥调度。常如率众出祁连山北，向西到达蒲类海，没有遇到敌人而返回，转任荆州总管。皇帝对他说，江陵是国家的南门，如今交给你，我没有忧虑了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威，儿子达西号，大业年间官至太仆少卿。贺楼子干，字万寿，本是代郡人，跟随北魏南迁，世代居住在官右。祖父贺楼道成任北魏侍中、太子太傅，父亲贺楼景贤任右卫大将军。子干年少时以骁勇武猛闻名，在北周任职，多次升迁至少司水，因勤劳封为思安县子。大象年间被任命为秦州刺史，晋爵为伯。等到尉迟迥作乱，子干跟随韦孝宽讨伐他，遇到贼军包围怀州，子干与宇文述等人击破贼军。文帝非常高兴，亲笔写信慰劳勉励，此后每次战斗都率先登城。等到攻破邺城，与崔弘度追击尉迟迥到楼上，升任上开府，封为武川县公，将思安县伯另封给其子贺楼角。开皇元年晋爵为巨鹿郡公。同年吐谷浑侵犯凉州，子干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上柱国元协攻击，功劳最大，下诏褒奖赞美，即命令子干镇守凉州。同年突厥侵犯兰州，子干抵御到达可洛该山，与贼军相遇，贼军人很多，子干凭借河流扎营，贼军数日得不到水，人马十分疲惫，子干趁机攻击，大破贼军，于是册封授予上大将军，征召授为迎新都副监，不久拜为工部尚书。同年突厥再次侵犯边塞，子干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窦荣定攻击，子干从另一路击破贼军，文帝嘉奖他，派使者送去诏书慰问犒劳。子干请求入朝，下诏令他乘驿马前来觐见。吐谷浑再次侵犯边境，命令子干讨伐，攻入其国境20天而返回。文帝因陇西频繁被侵略十分忧虑，而且当地风俗不设村寨，敕令子干勒令百姓修建堡垒，屯田积粮，以防备意外。子干上书说，近来看到屯田之处收获少而花费多，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业，如果再聚集屯田，更加不得安宁，只要使镇戍连接，烽火台相互瞭望，百姓虽然散居，必定没有忧虑。皇帝听从了他。文帝因子干熟悉边事，受任榆关总管，调任云州刺史，很受敌人敬畏。数年后，突厥拥于驴派使者请求投降，并进献养马，下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，从西北到出师接应他。突厥所献之物就赐给你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朝廷因榆关是重镇，不久起用他处理事务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文帝哀伤惋惜了很久，追赠怀、魏等四州刺史，谥号为怀。子贺楼善助继承爵位，子干的兄长贺楼权也有才能气度，官至迎清光禄大夫、郑纯深等三州刺史、北地太守、东安郡公。史万岁，京兆杜陵人，父亲史敬任北周沧州刺史。万岁年少时英武，善于骑射，骁勇矫健如飞，喜好读兵书，并精通战后之术。15岁时遇到北周与北齐在邙山交战，万岁跟随父亲在军中，旌旗战鼓正相对时，万岁命令左右急忙整理行装离开，不久北周军大败，他父亲因此认为他起义。等到平定北齐之战，他父亲战死，万岁因为是忠臣之子，被拜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承袭太平县公爵位。尉迟迥作乱时，万岁跟随梁士彦攻击，军队驻扎在冯邑，看见一群大雁飞来，万岁对梁士彦请求射那行中的第三只，一箭射去，大雁应弦而落，三军无不心悦诚服。等到与尉迟迥军相遇，每次战斗都率先登城。邺城之战，官军稍稍退却，万岁于是驰马奋力攻击，杀死数十人， 众人也齐心合力，官军重新振奋。平定尉迟迥后，因功拜为上大将军。开皇初年，大将军尔朱济因谋反被处死，万岁颇受牵连，因罪被除去官籍，发配到敦煌为庶族。那庶主非常骁勇，每次单骑深入突厥境内，总能大获而归，突厥无人敢挡。此人十分自负，多次辱骂万岁。万岁对此忧虑，自称也有武艺可用。庶主试着让他骑马射箭，笑着说这小子还可以。万岁于是请求弓箭马匹，又到突厥境内掠夺，获得大量牲畜回来。庶主才开始善待他，每次与他同行，常深入突厥数百里，威震北方夷狄。窦荣定攻击突厥时，万岁到辕门请求效力。荣定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见到后非常高兴，于是派人告诉突厥，应当各自派一名壮士决胜负。突厥同意，于是派一名骑兵挑战。荣定派万岁出阵应战，万岁持马斩其首级而回。突厥大惊，于是率军离去。由此拜为上仪同，兼任车骑将军。平定陈朝之战，因公家受上开府。等到高智慧等人在江南作乱，万岁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攻击。万岁从东阳另外一路进军，翻山越海，攻陷的西洞不可胜数。前后700余战，辗转战斗千里，断绝消息100天，远近的人都以为万岁已死。万岁于是将书信放在竹筒中，漂浮在水上。打水的人得到竹筒，告诉了杨素。杨素非常高兴，上报此事。文帝感叹，在此之前南宁一窜完投降，被拜为昆州刺史，不久又反叛，于是以万岁为行军总管攻击，进入青陵川，经过弄洞，驻扎在小伯弄、大伯弄，到达南中。贼军前后占据要害，万岁都击破他们。行军数百里，看到诸葛亮的记功碑，碑背面刻有铭文说，万岁之后胜过我的，从此经过。万岁命令左右将碑推倒，然后前进，渡过西二河，进入渠烂川，行军1000余里，攻破30余步。各彝族非常恐惧，派使者请求投降，进献直径1寸的宝珠。于是刻石颂扬隋朝恩德。万岁请求带篡完入朝，下诏同意。篡完心怀二心，不想进京，于是贿赂万岁金宝，万岁就放了篡完，自己返回。蜀王杨秀在益州知道万岁受贿，派使者前来搜查。万岁听说后，将所得金宝全部沉入江中，使者搜查一无所获。因公晋升柱国，晋王杨广非常钦佩尊敬他，以朋友之礼相待。皇上知道万岁与晋王友善，命令万岁督管晋王府军事。第二年，篡完再次反叛。蜀王杨秀上奏说万岁受贿纵贼，导致产生边患。皇上命令彻底追查，事情都得到验证，罪当处死。皇上数落他的罪行，万岁说臣留下篡完是担心他所在州有变，留下以镇抚。臣回到泸水时，诏书才到，因此没有带他入朝，实在没有受贿。皇上认为万岁心中有所欺瞒，大怒，回头对有关官员说将他斩首。万岁恐惧而服罪，叩头请求饶命。左仆射高炯、左卫大将军袁明等人进言说史万岁雄才大略超过常人，每次行军用兵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，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。皇上的怒气稍稍缓解，于是将他除去官籍。一年多后恢复官爵，不久拜为河州刺史，又兼任行军总管，以防备胡人。开皇末年，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，皇上命令晋王及杨素从灵武道出兵，汉王杨亮与万岁从马邑道出兵。万岁率领柱国张定和、大将军李耀王、杨义臣等人出塞，到达大金山，遇到敌人。达头派使者问道隋朝将领是谁，侦察骑兵回答史万岁。突厥又说莫非是敦煌庶族吗，侦察骑兵说正是。达头听说后率军离去。万岁持马追击100余里才赶上，攻击大破敌军，追击败军，进入沙漠数百里，敌人逃跑而还。杨素嫉妒他的功劳，诬陷万岁说突厥本来已经投降，最初并不是来清寇的，于是压下了他的功劳。 万岁多次上书陈述情况，皇上未能醒悟。恰逢皇上从仁寿宫刚回到京师，废黜皇太子，追究东宫党羽。皇上问万岁在哪里，万岁其实正在朝堂。杨素见皇上正在发怒，于是说万岁去拜见东宫太子了，以激怒皇上。皇上认为确实如此，命令召见万岁。当时万岁部下将士在朝堂喊冤的有数百人，万岁对他们说，我今天为你们向皇上尽力陈说。等见到皇上，说将士有功，却被朝廷压制，言辞慷慨激烈，触犯了皇上。皇上大怒，命令左右将万岁打死。不久后悔却已来不及，于是下诏公布其罪状。万岁死的那天，天下世人百姓听说后，无论认识与否，没有不替他感到冤屈惋惜的。万岁作为将领，不整顿军队，让士卒各随其便，没有夜间警戒的防备，敌人也不敢侵犯。临阵对敌，应变灵活，被称为良将。子使怀义继承爵位。刘芳是京兆长安人，性情刚毅果决，有胆识气概。北周时期任成昱上侍，因战功被授予上仪同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刘芳跟随韦孝宽在相州击败尉迟迥，因功加授开府，赐爵河阴县侯。文帝授善即位后，晋爵为公。开皇三年，跟随魏王杨爽在白道击败突厥，升任大将军。后来历任甘州、瓜州刺史。仁寿年间，胶州里人李佛子作乱，占据越王旧城。左仆射杨素说刘芳有将帅谋略，于是下诏任命刘芳为胶州道行军总管，统领27营禁兵。军法严厉，但仁爱士兵。长史杜之侍郎敬德亮随军到颍州时病重，无法前进，留在州管。分别时，刘芳哀悯他病情危重，流泪哽咽，感动了路人。议论的人称赞他，称他为良将。到达都龙岭时，遇到贼军，刘芳派营主宋纂、何贵、严苑等人击败他们。晋军逼近李佛子，先派人小以祸福，李佛子于是投降，被送往京师。那些桀骜狡猾、可能作乱的人都被处斩。不久被授予欢州道行军总管，任命尚书右丞李刚为司马，经营灵异。刘芳派青州刺史宁长真、欢州刺史李晕、上开府秦雄率步兵骑兵从越长出发，刘芳亲自率领大将军张逊、司马李刚的水军直驱北进。大业元年正月，军队到达海口，灵异王范志派兵据守险要，刘芳击退他们，军队驻扎蛇离江，贼军据守南岸设立栅栏，刘芳大举陈列旗帜，敲击金鼓，贼军恐惧而溃散。渡江后行军30里，贼军骑着大象从四面涌来，刘芳用弩射向大象，中箭受伤，后退践踏自己的军阵，贼军逃奔栅栏，于是攻破栅栏，随后渡过瓯沥，进至大元江，所到之处都被击败，经过马援同驻，向南行军8天，到达齐国都。灵异王范志弃城逃往海上，缴获了齐庙中的金人，污损了齐宫室，刻石祭功而回。士兵脚肿而死的有1/4。刘芳在途中患病去世，杨帝十分伤感惋惜，下诏褒奖赞美，追赠上柱国、卢国公。儿子刘通仁继承爵位。开皇年间，有冯玉、王同、杨武通、陈永贵、房照都担任边将，在当时声名显赫。王同不知是哪里人，冯玉多权谋韬略，有武艺。文帝出任丞相时，以行军总管身份与王毅、李威等讨伐平定叛乱的蛮族，被授予柱国。开皇初年，又以行军总管身份驻屯以福伯防备胡人，每次战斗常大获全胜。王同骁勇通达，善于辞令，常以行军总管身份驻兵江北抵御陈朝，被陈朝人畏惧。伐陈之战以及高智慧反叛时，公讨都有特殊功绩，官至柱国、白水郡公。杨武通是弘农华阴人，性情果断刚烈，善于持马射箭，多次以行军总管身份讨伐西南夷，因功封白水郡公，被授予左武卫将军。当时党项羌屡次成为边患，朝廷因他有威名，派他镇守边境，历任明州、兰州总管。 又与周法上讨伐加州叛乱的辽人。周法上的军队起初不利，杨武通被贼军切断归路，于是收起马脚悬挂车辆，出其不意，连续作战击败贼军。贼军知道他孤军无援，全族出动。杨武通转战数百里，被贼军阻挡，四面道路断绝。杨武通率轻骑挑战，坠马，被贼军抓住，杀死后被吃掉。陈永贵是陇右胡人，本姓白，因勇猛刚烈，被文帝亲近喜爱，多次以行军总管身份镇守边境，每次作战必定单骑冲锋陷阵，官至柱国、兰历二州总管，封北辰郡公。房肇氏代人，本姓乌隐氏，刚毅有武略，多次担任行军总管进攻胡人，因公官至柱国、徐州总管。这些事情史书没有详细记载。杜彦是云中人，父亲杜迁在葛荣之乱时将家迁到幽州。杜彦性情勇敢果决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在北州任职，因军功多次升迁至陇州刺史，赐爵永安县伯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跟随韦孝宽攻打尉迟迥，因功进位上开府，改封襄武县侯，被任命为魏郡太守。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儋州刺史，晋爵为公，征召为左武卫将军。平定陈朝之战，以行军总管身份与韩擒虎相继进军。平定陈朝后，赐物五千段，粮食六千石，进位柱国，赐其子杜保安爵为昌阳县公。高智慧等人作乱时，又担任行军总管，跟随杨素讨伐平定，斩杀其首领。贼人李陀拥众占据彭山，杜彦袭击击败他们，斩杀李陀，传送其首级。又攻打徐州、宜丰二洞，全部平定，赐予奴婢一百多人，被任命为洪州总管，有能干的声誉。云州总管贺楼子干去世后，皇上哀伤惋惜了很久，于是对侍臣说，榆林是国家的重镇，哪里能得到贺楼子干这样的人呢？几天后，皇上说，没有人比得上杜彦，于是征召任命杜彦为云州总管。北方夷人畏惧，胡人战马不敢到边塞。后来朝廷追记前功，赐其子杜保前爵位呈现功。开皇十八年，辽东之战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汉王到瀛州。皇上因杜彦熟悉军旅，令他总管五十营事务。突厥侵犯云州，皇上命杨素击退他们，仍担心成为边患，再次任命杜彦为云州总管。因病被征召回京去世，其子杜保前大业末年，官至文成郡丞。周尧字世安，是河南洛阳人。他的祖先与魏同源，起初姓蒲乃，到定居洛阳后改为周氏。曾祖父周爸爸、祖父周佑六公都曾任北平王。父亲周树言历任邢台仆射、南荆州总管。周尧年少时刚毅，有武艺，性情谨慎厚道，行动遵循法度。在北魏任职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周敏帝授禅即位，赐姓车妃氏，封金水郡公。历任凤州、楚州刺史，百姓安定。跟随平定北齐，因战功越级，授予柱国，晋封魁国公。不久，被任命为晋州总管。当时隋文帝任定州总管，文献皇后从京师前往定州，路经周尧的治所，周尧接待礼节很简薄。随后对皇后说，公府仓库财物很多，但限于法令，不敢随便花费。而且大臣不得私自效劳。他就是这样质朴正直，文帝因他奉公守法，常常嘉奖他。等到文帝担任丞相，改封济北郡公，被任命为豫州总管。文帝授禅即位后，恢复姓周。开皇初年，突厥侵犯边境，燕州、冀州多受其祸害。前任总管李崇被鲁寇杀害，皇上考虑镇守的人选，说没人能超过周尧，任命他为幽州总管。六州五十镇诸军事，周尧修筑障塞，谨慎侦查，边民得以安宁。调任寻州、襄州总管，都有能干的声誉，进位上柱国。因年老请求退休，皇上慰劳他说，您历任三代，享有如此高寿，确实很好，赐给他坐褥。回到家中，去世，谥号公。独孤凯字修泽，不知是哪里人，本姓李。父亲独孤屯跟随齐升武帝与北周军队在沙苑交战， 齐军大败，被柱国独孤信擒获，编入事务，在独孤信家服役，渐渐得到亲近，于是赐姓独孤氏。独孤凯年少谨慎厚道，擅长骑马使槊，担任宇文护的执刀侍卫，多次随从征伐，赐爵广阿县公，被授予右侍下大夫。跟随韦孝宽平定淮南，因公赐其子独孤景云爵为西河县公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晋升开府，统领亲信兵。文帝受禅即位后，被任命为右监门将军，晋封汝阳郡公。仁寿初年，出任元州总管。当时蜀王杨秀镇守益州，皇上征召他，他犹豫未出发。朝廷担心杨秀生变，任命独孤凯为益州总管，乘一马及时取代他。杨秀果然有意志，独孤凯开导劝谕很久，杨秀才上路。独孤凯察觉杨秀有后悔的神色，于是勒兵防备。杨秀到新乐，离益州40多里，准备反袭独孤凯，秘密派人侦查，知道不能侵犯而停止。独孤凯在益州很有人证，蜀中父老至今称赞他。杨帝即位后，调任滨州总管，遇上患病失明，上表请求退休。杨帝说，您是先朝旧臣，躺着镇守就行，不必亲自处理文书，让他的长子独孤凌云监管郡中事务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，调任长平太守，去世，谥号公。儿子独孤凌云、独孤平云、独孤燕云都知名于世。独孤凯的弟弟独孤胜性情刚烈，有胆略，因是旧底故交，多次升迁至右屯卫将军。宇文化及作乱时，裴虔通带兵到丞相殿，宿卫都放下武器逃跑。独孤胜对裴虔通说，这是什么兵，形势太异常。裴虔通说，事情已经如此，不劳将军过问。独孤胜骂道，老贼，说的是什么话，来不及披甲，与左右10多人迎战抵抗，被乱兵杀死。越王杨栋称制后，追赠光禄大夫、济国公，谥号武节。启福会字令和，是马邑鲜卑人。祖父启福周是北魏迎亲光禄大夫。父亲启福纂是金子光禄大夫。都担任第一领人酋长。启福会年少时慷慨，有大节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喜好鹰犬。齐文襄帝时，任行台左丞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卿，从永宁县公封为宜人郡王。他的哥哥启福贵和也因军功封王。一家二王，被称为贵显。北周武帝平定北齐，授予史持节、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被任命为次妃右吕下大夫，转任雄渠中大夫。跟随韦孝宽在武志攻打尉迟敦，因功被授予大将军。等到击败尉迟迥，进位柱国，赐爵西河郡公，请求将官爵让给哥哥，朝廷不许，议论的人认为他讲义气。隋文帝受禅即位后，被任命为曹州刺史。曹州旧俗，百姓多奸诈隐瞒，户口簿账常不属实。启福会到任后视察，查出数万户，调任凉州总管。在此之前，突厥屡次侵略，启福会严加警戒封岁，远派侦察，鲁寇最终不敢入境。后来任荆州总管，又兼任潭贵二州总管、31州诸军事。当地风俗轻佻剽悍，启福会亲自带头节俭，以矫正风气，教化大行。曾见有人用密网捕鱼，拿出券买下鱼放生，他就是这样人心。百姓赞美他，称那个地方为西河宫密网。杨帝即位后，任天水太守。大业五年，征讨吐谷浑。郡地靠近西境，百姓苦于劳役，又遇上杨帝西巡，因遇到不整修，进献食物粗疏薄劣，杨帝大怒，命左右斩杀他。见他没头发，于是释放，被除名，在家中去世。张威不知是哪里人，父亲张琛是北魏弘农太守。张威少年倜傥，有大志，善于骑马射箭，体力过人，在北周任职，因军功官至柱国，金兆尹封长寿县公。王谦作乱时，隋文帝任命张威为行军总管，跟随梁瑞攻打他。军队驻扎通谷，王谦的守将李三王据守，梁瑞以张威为先锋。李三王壁垒不战，张威派人激怒他，李三王果然出阵。张威命令壮士奋力攻击，李三王军队溃败。 大军继续前进到开远，王谦的将领赵衍率军十万，连营30里。张威凿山开通道路，攻击其背后，赵衍败逃，追击到成都。平定王谦后，晋位上柱国、泸州总管。隋文帝受禅即位后，被任命为幽州、洛州总管，改封晋西郡公。不久被任命为河北道台仆射，后来督率晋王军府事，调任青州总管。在青州时多经营产业，派家奴在民间贩卖芦苻根，家奴因此侵扰百姓，皇上严厉谴责，因此被罢官回家。后来跟随皇上祭祀泰山到洛阳，皇上责备他，并问张威所执的护板在哪里。张威叩头说，臣有罪，无言在执护，谨慎地藏在家里。皇上说，可以拿来。张威第二天捧着护板来见皇上，说，您虽不遵守法度，但功劳确实很多，现在还给您护板。于是再次任命为洛州刺史，后来改封宛城郡公，转任相州刺史。其子张植大业年间官至武奔郎将。何鸿是汝南人，勇猛刚烈过人，在北州任职，因军功官至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当时龙州蛮人攻心，李国立等聚众作乱，刺史独孤善不能抵御。朝廷认为何鸿有武略，取代独孤善为刺史。一个多月后，斩杀人攻心，李国立等全部平定。后来随从北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官至上仪同，赐爵北平侯，被任命为左勋曹下大夫。柱国王轨擒获无名彻时，何鸿有功，加授开府，升任折冲中大夫。尉迟迥作乱，何鸿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韦孝宽攻打他，因功封广武郡公。当时东夏刚平定，人心还不稳定，隋文帝因何鸿有威名，令他监管冀州事务，很得人心。后来被任命为泗州刺史。适逢突厥侵犯边境，下诏任命何鸿为北道行军总管，击退他们，追击鲁寇到沙漠而回。后来调任徐州总管。殷寿字罗云，是武威人。父亲殷松曾任北州夏州刺史。殷寿年少时果敢刚烈，有军事才干，性情谨慎忠厚。跟随北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官至开府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征召他做属官。尉迟迥叛乱，文帝任命韦孝宽为元帅讨伐，命殷寿监军。当时韦孝宽患病，不能亲自统领军务，常常躺在营帐中，派妇人传达命令，三军的纪律调度都由殷寿决断。殷公升任上柱国，不久任命为幽州总管，封赵郡公。在此之前，北齐的远房宗室高保宁被北周武帝任命为瀛州刺史，他性情桀骜狡黠，深得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人心。等到文帝担任丞相，高保宁便联合契丹、漠河起兵反叛。文帝因中原多事，无暇征讨，派人劝降无效。开皇初年，他又勾结突厥围攻北平。到这时，文帝命殷寿讨伐他。高保宁弃城逃往漠北，黄龙所属各县全部平定。殷寿班师回朝，留下开府城道昂镇守。殷寿担心高保宁攻打城道昂，于是重金悬赏擒获了他，北部边境于是安定。殷寿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司空。儿子殷世师年少时有气节，性情忠厚，精通多种武艺。殷氏功臣之子被任命为仪同。炀帝继位后，任张掖太守，深受戎狄敬畏。后来任楼烦太守，升任左翼卫将军，与代王杨佑留守京城。等到义军到来，殷世师认为自己世代承受隋朝恩遇，于是据守不降。等到城被攻破，与京兆郡丞古仪等人一同被处死。古仪是天竺湖人，性情刚正耿直，有不可夺的志向。开皇初年任御史，执法公平恰当，不为权势利益所动摇。炀帝继位后，升任尚书左司郎。当时朝政逐渐混乱，贿赂公然进行，凡是担任枢要职务的，无论贵贱，家中都堆满金银财宝。天下士大夫无不改变节操，但古仪立志坚守平常之心，耿介独立。炀帝赞赏他的清苦，任命他为京兆郡丞，公正更加显著。当时刑部尚书魏玄兼领京兆内史，颇行诡诈之道，常常被古仪纠正。 魏玄虽然感到不便，但不能伤害他。等到义兵到来，魏玄害怕祸及自身，称老病辞职。古一与殷世师同心协力，父子一同被杀，此后绝后。殷世师有个儿子叫殷弘志，等人各自因年幼得以保全。杨义臣是代地人，本姓尉迟氏，父亲尉迟崇在北州任职，任仪同大将军，率兵镇守衡山。当时隋文帝任定州总管，尉迟崇知道文帝相貌不凡，常常主动结交，文帝很亲近优待他。等到文帝担任丞相，尉迟迥叛乱，尉迟崇因是同族，自己囚禁自己，派使者请罪。文帝下书安慰小玉他，立即令他乘一马入朝，常安置在身边。开皇初年，封秦兴公。一年多后，跟随行军总管达西常如在周盘攻打突厥，力战而死。追赠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让杨义臣继承父亲的官爵。当时杨义臣年纪还小，养在宫中不到20岁，奉诏在宫中直宿警卫如牵牛一样多年，赏赐很丰厚。皇上曾提到旧恩，看着杨义臣叹息了很久，于是下诏赐杨义臣姓杨氏，编入皇家族谱，为皇从孙。不久任命为陕州刺史。杨义臣性情谨慎忠厚，善于骑射，有将领才能。后来突厥鞑靼可汗侵犯边塞，他以行军总管身份从白道出兵，大败突厥。第二年突厥又侵犯边境，杨义臣攻击他们，追到大金山与敌军相遇。当时太平公史万岁也赶到，与杨义臣合击，大败突厥。史万岁被杨素陷害，杨义臣的战功最终未被记录。杨帝继位，汉王杨亮反叛，当时代州总管李璟被杨亮的部将乔钟馗围困，杨义臣当时任朔州总管，奉诏救援。乔钟馗见杨义臣兵少，率全部军队抵抗他。当时乔钟馗的副将王拔、骁勇善于用槊，箭射不中，常常带领数骑冲锋陷阵。杨义臣很担心，招募能抵挡王拔的人。车骑将军杨思恩请求抵挡他。杨义臣见杨思恩气貌雄壮勇武，看着他说：“壮士啊，赐给他一杯酒。”杨思恩望见王拔站在阵后，把酒杯扔在地上，策马冲向王拔。两次进攻都未成功，所带的骑兵退却，杨思恩被王拔杀死。王拔趁机进攻，杨义臣的军队败退十余里。于是重金购得杨思恩的尸首，杨义臣哭得非常悲痛，三军无不落泪，所带的骑兵都被腰斩。杨义臣认为自己兵少，全部取来军中的牛驴得数千头，又令数百人每人拿一面鼓，悄悄驱赶牛驴在山谷间，出其不意。杨义臣在傍晚后再次与乔钟馗交战，两军刚交战，就命驱赶牛驴的人快速前进。一时鼓声齐鸣，尘土漫天，乔钟馗军不知怎么回事，以为伏兵发动，因而大溃败。杨义臣乘势追击，攻破敌军。殷公升任上大将军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卿，跟随征讨吐谷浑，命杨义臣屯兵琵琶峡，连营80里，南接袁寿，北连段文镇，再赴袁川，合为吐谷浑首领。又跟随征讨辽东，以军将身份指向肃慎道。到达鸭绿水，与已知文德交战，常常担任先锋，一天7次告捷。后来与各军都战败，最终因此免职。不久又恢复职位。第二年任军副，与大将军宇文述直奔平壤。到达鸭绿水，恰逢杨玄感作乱，班师回朝，任检校赵郡太守。妖贼向海公作乱，侵扰扶风、安定一带，杨义臣奉诏讨伐，平定了他。不久跟随杨帝再次征讨辽东，升任左光禄大夫。当时渤海高士达、清河张金称都聚众为盗，攻陷郡县。杨帝派将军段达讨伐，不能取胜，下诏命杨义臣率领从辽东回来的军队攻击他们，大破高士达，斩杀张金称，又收降贼众，进入豆子讨伐贼人隔谦，并擒获了他，将情况上奏。杨帝忌惮他的威名，急忙追他入朝，贼众因此又强盛起来。杨义臣因功升任光禄大夫，不久任礼部尚书，在任上去世。史论说，从前韩信错过垓下的约定，那么项羽就不会灭亡；英布没有淮南的举动，那么汉朝就不会兴盛。 凭这两人的功勋尚且都因怨恨而被屠戮，何况没有古人的特殊功绩却怀着悖逆之心的人呢？梁士彦遭遇风云际会，因勇猛谋略而成名，于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利，执行的人疲倦了，施予的人还不满足，将要产生祸端以逞其欲望。到了这种倾覆，是自取灭亡。袁协、余庆泽、袁胄有的共度艰难危厄，有的情谊深厚故旧，等到安宁快乐之时渐渐被遗忘，内心样样不乐，夸耀不止。虽然是始祖刻薄，也是言语招祸吧。然而隋文帝的辅佐元勋很少有善终天年的，配享清庙寂然无闻。这大概是草创帝业事出全变之道，本来就不是童心，所以时间越久越疏薄。那种牵牛踩踏田地，虽然有罪，但夺取他的土地不合道理，能没有怨言吗？都是深闻桥底，至于刑罚，文帝深沉猜忌之心本来已经很严重了，要求他们的余庆不也难吗？达西长如以步兵2000对抗10万之众，军队歼灭火矢用尽，勇气更加壮烈，真是壮烈啊。子干西涉青海，北临玄塞，狐疑畏惧，也有可称道之处。10万岁实在怀有智勇，善于安抚士卒，人人都愿效死，军队不疲劳。北退匈奴，南平夷辽，兵锋所指，威震绝域。论功平气，触犯贵臣，偏听生奸，死非其罪，人人都痛惜，有李广的风范。刘方号令无私，治军严肃，克敌歼灭灵异，于是平定南海，境外百蛮无不信服。杜彦东下南伏，屡有战功，镇守北方边陲，胡尘不起。周瑶因质朴正直被赏识，独孤凯因体恤百姓获赞誉。圣德行旅之地，可以追步古人。祈福会能以封国相让，也说得上美善。然而祈福会因供账不丰厚，至于被放逐罢黜，君主正在惩欲，惩罚也太深了。殷世师遭遇上天废弃，舍命不改，虽不同于先爵，颇类似后雕。杨义臣生于扰攘之时，功成三杰，却因功被忌，得以善终，也算是幸运了。